飞机我们要从22章到23章到27章。那我在这边，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讲的节期的部分，可是我知道我也需要把23到27章稍稍做一点点小小的整理。我们知道我们行走到现在，在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神启示给我们，作为一个祭司，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献祭，以及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所需要有的一个圣洁分别的生活，包括在食衣住行各个方面。那一直行走到了23章的时候，神的话语突然一变，改所叫我们要守一些节期。所以在我们各章的结论里面，我在这边很简单的给大家看到节期，它要表明的一件事情是神他要如何来到我们的中间，来与我们同在，以及神他要所表达的心意又是什么。比如说逾越节，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成为那个逾越的羔羊的时候，这就表明了神要如何来到我们中间，不仅仅是我们如何借着献祭到了神的中间，而神他也愿意住到我们的中间里面。这就是我们看到节期从逾越节一直到祝棚节，一直到启示录里面神的帐幕在人间所表达出来的，神要表达告诉我们的。然后进到24章的时候，他又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与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生活应该是如何，借着神的光照。所以我们先看到一开始讲到燔灯历，以及借着神的供应讲到陈设饼。那在那边我们也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在生活上面不检点不警醒的时候，以至于咒骂了耶和华而受到的一些问题。然后一路下来，我们看到在25章的时候讲到了禧年，讲到了禧年的部分。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神一路带领我们要走的一个方向，以及他的心意不仅仅是在节期的部分，他更是要让我们看到他要让我们永远在他里面得到永恒的安息。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在路加福音主耶稣第4章一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宣告他就是今天这些事情要成就在你们的中间，就是表达了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是要让我们有那个禧年的已经来到。26章即将要到最后的时候，耶和华神再一次耐心的再一次的警告我们。那这一章其实大家如果好好的稍微思想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要念到生命记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帮助。这边等于是生命记整个的一个总的一个结论在那边，就是如何我们顺服，如果我们不顺服会怎么样怎么样。到了最27章整个利未记的最后的时候，讲到了献那个还甘心愿的特许愿的时候，在这边就讲到一个奉献，在那边讲到一个最重要一个点，就是你要甘心乐意。所以在做特许愿里面，在那边我们稍微把它总结一下，大概有几个原则，就是按着神的评估而奉献，不是按着我们。所以大家会看到在那边，不管你是大人小孩都是一样的。所以不是有钱的人就特别多，没有钱的人特别少。所以在新约里面神也告诉我们的，你多取的不会有剩，你少拿的也不会有缺的，这个然后也不可以滥竽充数，这是在还特许愿里面，也不可以因利称辩，想说我反正我要交这一笔交这一个税一样的东西，我就顺便把一些东西都全部涵盖在里面。这是在讲到在最后面神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我们凡事是要在甘心乐意上面。在这边再等一下我也会再一次再跟大家再回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整个利未记它的主题就是要让我们成圣，我们借着献祭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而神是圣洁的，我们到神的面前，人非圣洁不可以到神的面前，就是为了成圣。但是这一些光条条规规真的能够叫人成圣吗？那新约呢？新约又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成为圣洁，如何成为成圣的。这是大家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思想一下。 然后在第二个思想里面，利未记我们到这边结束，我们抓有没有抓到精义在什么地方？那当我们抓到这一些精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来今天讨论的时候可以来思想的。好，这个我就很快的把整个利未记最后面的这几章就讲带过去，让我们看到整个利未记神要启明启示给我们的，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到神的面前，而神又愿意如何到我们的面前。好，那我今天我的主要的负担是在于在讲到节期的部分。那在这边，我知道我们在主日信息里面已经讲过了一次节期，但是那个是从整个宏观的，从神永恒的旨意里面，我们来看到节期，看到神从永远的永远到永远的永远，他要如何借着节期来让我们看到神他成就一切事工的一个步骤。但是我今天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个比较微小观微观的角度来看，看神怎么用的节期要将这一些他想要成就的事情如何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也是神的殿，神也要来把他整个教会的建造也建造在我们的身上。那以及我们如何借着这一些节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我们如何因为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跟得上神的脚步。那我们上一次在平等姐妹分享的时候讲到宗教力，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三到四月之间逾越节开始，那个时候神说你要以这个月为新的一个开始，所以那新年就开始了。然后讲到除教节一路过来。好，那在这边我怕我等一下忘记，我这边特别先跟大家讲一下，大家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神特别有一个补过逾越节的？你 miss 掉了，你错失了，但是你在外地，可是你可以补过逾越节，这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让我感受到，就是从宏观的角度里面，以色列所剩的以色列全家到时候要得救，好像就在这里补过逾越节，因为他们现在不承认那个逾越的羔羊已经被献上去了，到时候他要再承认主耶稣是主的时候，他们就补过逾越节。好，这个只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好，节期的总纲我们也讲过，当在23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节期的时候，就讲到一开始先讲到安息日，在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要耶和华的节期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安息日。在这边让我们想到神一路的这样子带领我们。在最早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我这一次读利未记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深深的感动，就是利未记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创世纪我们失去了什么，神今天指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去得回，让我们能够重新有得回神以前曾经所给我们的一切。那我们在创世纪亚当吃了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我们最大的失去是什么？失去了与神的同在，失去了与神同在的那个安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利未记一路到最后的时候，讲到节期的时候，神先讲出这个安息日出来。那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神要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安息里面，尤其是在一切的献祭、一切的典章制度、一切的这么多外面这么多的形式上的东西，要杀羊、要杀牛的这一切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落到做工，我们会很容易落到不安息，因为我们有好多的工作要做。上一次讲到赎罪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要进出至圣所大概5次， 你说那一天是不是很忙？真的是很忙。可是在这个时候，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不要只看在外表一切你手上的工，你要记得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回到他的里面得着安息。所以神在光照在供应之后，神让我们明白他要让我们回到他里面，而我们重要的就是一个甘心乐意，我们要甘心乐意。这就是把23到27章整个弄过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新约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安息日设立，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当我们这样再去思想这一句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会更明白，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是要回到主耶稣的里面，安息日的主。而我们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就是有个愿意做的心，神就是看我们所有的，并不看我们所没有的。那我们若有愿做的，神必悦纳。这就是一开始神在节期里面，在这个时候突然摆出这个节期的，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用意。在前面这么多献祭，这么多啊，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个要怎么样，那个要怎么样的时候，神说你不要忘记了，我的心意是要你在我的里面得着安息。好，所以我们当我们先抓住整个神要让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到有三大节期，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逾越节，或者说他那边是说除酵节，要吃除酵饼七天，就是完全的意思了哈。然后再要收割节，就是五旬节，最后在年底的时候要守收藏节。那这也是犹太人一年三次一定要去面见神的。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大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我们先从这里来看。那我们在看这个节期的时候，让我们从三个部分、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从过去的历史，神常说你要纪念这个。所以说我们从文字上面来看，我们来看节期的时候，就是在历史方面是为了纪念神已经做了的事。那从预表的方面来讲，也就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指出耶稣已经做成的，以及将要做成的事。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练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新约跟旧约配合在一起。那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方面如何应用在我们个人方面，也就是说这些节期对我们的意义，以及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所要成就的。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要看到微观的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逾越节。逾越节当然就是以羔羊为代表了，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逾越节他要纪念的事就是出埃及。那个时候神说你要杀一只羊，一家为一个单位，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还有怎么样，在里面一家人要吃羔羊的肉啊。那在这个时候，这是我们要纪念主耶和华神在历史上曾经为对着以色列人所做的。那在新约里面呢，主耶稣他成就了这件事情吗？是的。我们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一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在成就的，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就成为那一只赎罪的羔羊，那一只逾越节的羔羊。那对我们又怎么样？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借着逾越节，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所以在那个房子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人了。所以对逾越节来讲，从过去，从在新约里面，以及对我们自己在地位上面所成就的一切事情。那除酵节当然就是定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事情。所以在这边神说，你在就是逾越节隔一天，你要除掉家里所有的酵，而且要守除酵节。那在这边因着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无酵的面，要把旧酵除尽， 让我们成为新团，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我们就应该把我们自己的旧教除去。那对我们自己的提醒，我们的地位来讲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所以我们是已经脱离了死了，脱离了律法的咒诅的部分。这是除教节可以对我们的提醒。那出熟节呢？出熟节当然在历史方面，就是要把最初熟的那一个出熟节有两个哈，这个是第一个。再来五旬节又是一个出熟节，不是一个出熟节，五旬节又是一个真的最初收割的日子。但是在这边是有一些最早长出来的那一个要献给神。那在出熟节的时候，我们也就知道主耶稣说他是那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他是那一个出走的。但是我们在对我们来讲，在雅各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这是出熟节，从过去历史以及耶稣基督他所成就以及运用到我们身上，这个三个算是第一个节，算是第一个节，三大节期的第一个。好，再来就是五旬节，中间隔了49天，到了第50天的时候就有一个五旬节。五旬节你看到我的那个小小图那边会看到是各样各式各样的人了哈。为什么？好，五旬节在历史上面，神的话语是说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那大家都知道，这边是我们就觉得很纳闷的。神一直在讲，在献素祭的时候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蜜，但是在这里却说要加酵。好，那五旬节对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也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要升上天的时候，他说我上去的时候会另外再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来给我们，但是他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下来。那在使徒行传，这就是我们看到使徒在五旬节对我们的意义，就是圣灵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得到能力，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圣灵降下来是有它的目的的。那我在这边，我特别把素祭的部分经过祷告，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因为在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素祭的时候，特别强调不可以加酵，不可以有蜜，可是在这里却是一个新素祭，要加酵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从这一个约翰福音这个经节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一个所谓的加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日，考题，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日指的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指的是哪一个节？啊？哦，等一下有糖果吃，就是祝棚节，就是祝棚节哈。对，祝棚节是很重要的一个节。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但是当我们知道耶稣得到荣耀的时候，圣灵降下，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五旬节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思想，为什么一开始讲素祭的时候不可以加酵，但是后来的新素祭里面却要加酵？我知道很多解经词书是说，因为道成肉身，对不对？圣灵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的身上也是。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当我们用律法跟恩典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律法要求我们圣洁，不可以加酵，你都不可以有。但是恩典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主耶稣他的灵就住到我们的里面，他来从里面更新变化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外在疑问中的绝望，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这是我在神面前思想的时候，当我们从律法与恩典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律法的要求是绝对公义，绝对圣洁，不可以，因为律法是圣的。但在恩典里面，神知道我们做不到，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新书记在我自己的体会里面，真的我们就看到那个恩典在那边。当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这句话对我来讲真的又是不一样。我们都会念这一句话，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凡担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轭子是轻省的。我们不再想要自己努力把自己的教除去，神接纳我们的本相，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素祭，可以献到神的面前。那这边既然到这边，我就稍微把最后我在唱诗的时候想到的，神说凡担劳苦担重担的，当我们不甘心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的分享里面就有讲到，我去向人先赔罪，可是我心里却有相当大的不舒服，就是我在守一个律法，我知道圣经这样告诉我，所以我必须要去，可是我心里就有一个相当大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就是我的劳苦重担。但是27章里面告诉你要甘心情愿，当我们甘心情愿的时候，这个恶就是在我们就是负的是主耶稣的恶了，我就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安息。好，这是新数据对我的提醒，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恩典。再来就是吹角节，到了下半年年度的下半段，吹角节他说在七月初一的时候要守为圣安息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将活祭献给耶和华。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当主耶稣第二次再降临的时候，必有角声要响起，我们就会在空中与主相遇。这边我没有打上第三个我们个人的部分，因为我在这边我真的不知道有哪一个经节，当然在后半段可以，但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动的话可以跟我讲。赎罪日，我们知道上一次讲到那两只羔羊，一直要放到无人之地的，所以在这边赎罪日讲到的是7月10日赎罪日，要刻苦己心，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从民中剪除。但是在希伯来书，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他已经将那一次献上那一个赎罪祭献上，叫我们可以得以成罪。那这个时候当我们自己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每天生活就是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神是信实是公义，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对我们来讲赎罪日的意义变成是这个样子。祝棚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要守七天，然后要住在棚里面，让他们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是住在旷野，住在帐篷里面。而祝棚节对我来讲，在耶稣里他告诉我们，他去是为了为我们准备许多的，为我们预备房子，是不是让我们能够去。而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祝棚节就是我们枝子连于葡萄树，当我们枝子连于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祝棚节。好，我们很快的将三大节七个走过了一遍，那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要明白有三个我，大家认识那个人吗？哈，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一个。你看他左边有一个什么，右边有一个什么？左边有一个天使，右边有一个魔鬼，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每天，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新人？所以在这边我用了这一个来让我们先明白一下，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人，但是同时也有一个旧的人，就是我们旁边里面有一个新的 有一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有一个老我又在我们的旁边。那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我这一个活在地上的这个我，我愿意跟背着十字架，但是有两个声音在我的旁边，都是我，是不是？都是我。有一个老我说啊，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但是有一个圣灵的我在我旁边，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所以你看到我们就好像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就好像那一幅画一样，都有这个声音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哪一个经文？考试是不是这一个？是不是这一个？我们大家来念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志，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圣灵生命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神在这边就告诉我们那三个我，在这边用的字眼是我里面的那一个，还有一个是我肢体的那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所以就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中间的那一个，一个两个，我特别把交战用红字写出来，大家明白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一个我里面。这是英文原来就是用一个我交战，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注意到，我每天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包括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征战，有两个在那边拉来拉去拉来拉去。所以才会说顺服圣灵则生，顺服肉体则死。所以我们要先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有三个我在里面挣扎，有三个我，有两个我在较劲，有一个中间的那一个被拉来拉去。那我们如何在过这一些每天的我们所谓的行天路的日子里面，我们如何借着节期来做这一个每天背起十字架同主耶稣。在这边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每天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靠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我们每天过着信心的生活，我们因为有祷告有信心，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刚刚特别强调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朝见主，我们能不能一天有三次来朝见主？什么叫朝见主？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有定时祷告的习惯，我们就可以有每随时祷告的习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先定时祷告，我们就不要讲我可以随时祷告，那是骗我自己的，说实话，是不是？所以让我们来看神说你一天三次要朝见神，一年三次要朝见神，我们就一天三次定时祷告。早上我们就一早起来，我们先过逾越节，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还有什么？我刚刚特别强调在屋子里要吃肉，我们今天的力量就是从神的肉而来。我们一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先过逾越节，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来吃主耶稣基督的肉，让我们今天 得着能力。然后除教，我们在祷告过程里面因着主耶稣的圣灵充满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旧教涂去，而那个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天的开始。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当作一个出熟的果子献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开始我们就先献到神的面前上面。这是过翻祭的生活，我们先翻祭献上去，对不对？除教 逾越出手，早上第一次先进到民神的面前来。然后等一下我会另外那边上半场，那个是从第一个节到第二个节，对，然后第三个节哈。然后我们做事做事做事，到了中午，我们第二次再一次到神的面前，这是过五旬节。过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刚刚记不记得五旬节有什么特征？圣灵降下，对不对？让我们得着能力。所以当我们过了一个上半天的时候，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得着能力，为的是要去做见证，然后为的是让我们与神再一次的合一里面合一起来。然后当我们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第三次我们再过第三次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在晚上的时间我们要吹角夸胜，因为今天是耶和华神带领我们的，我们说我们先过吹角节，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我们夸胜，今天我已得胜。但是我们还是要在神的面前来默想，我今天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求神的光照，求神的供应，让我们过赎罪日。再来，我相信大家就会过祝棚节，在耶稣基督里大家会睡得很好，这是祝棚节，我们会得到安息。一天三次定时祷告，我们就到了这个座。当我这个是我前一阵子那个时候在主日学里面讲到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想到神的提醒。那这一次在准备的时候，神再一次光照他，讲到从第一个节到第二个节过了49天，从五旬节一直到祝棚节过了一个比较长的日子，大家如果记得那个年历的话，那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觉得神似乎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当最近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就是说人生的上半场，人生的下半场，对不对？那我就加了一个，还有一个不中场，因为 下半场人死的时候到神那边就是完全的永恒，那就叫不中场啊。所以从逾越节到五旬节，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交代了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对，你们要去那边等候。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小楼上面一同祷告等候的时候，圣灵降下。所以让我想到在早上的时间里面，当我们开始做工的时候，到五旬节到中午之间，我是不是能够安静等候祷告领受神所要应许给我们的？也就是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安静的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再来五旬节当神的旨意下来的时候，就是下半场的时候去传福音。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把整个七个节讲得很清楚，但是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加上使徒行传就会看神是如何做工。因为路加福音，路加医生写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开始讲到是什么？一开始讲到是五旬节以后教会开始建立，福音开始广传出去，这是所谓的下半场。然后一直到了，就是一直要到了启示录了。所以如果我把我自己的一天的生活作息，早上先来第一次朝见神，中间我来做灵修祷告，做思想神的话语，我不是说我们手上的工就停下来什么都不做，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思想神的话语，到了中午的时候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再来。这个只是我的想法，因为我是说这中间的时间里面，神似乎就是要我们早上的时候，不是说早上，就是从逾越节一直到了五旬节中间，神说你要在那边等候嘛，要等候，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去传福音，而是神的圣灵下来的时候让我们得到这个能力，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所以在这边我们似乎可以来操练，至少一天三次定时祷告，我们可以按照这个 神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最后我们就讲到特许的愿，特许的愿，这是王国贤弟兄 他的书上面写的，人在恩典里面认识了神的权柄，认识了神的地位，认识了神是配，所以在神的面前就有这样的摆上，就是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将自己摆在神的手中。所以要还这个特许的愿的时候，靠着我们是不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就有一个替代，也就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替代。那这边当我们讲到这么多的时候，整个利未记讲到最后甘心乐意的时候，我想这一句话还是我们可以作为利未记最后结语的一句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人，我们如何去选择。当我们每天在生活里面有挣扎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选择？我们如何靠着神的恩典，每天从早上借着逾越羔羊的宝血涂抹，带领我们得到能力，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选择，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一直到晚上在做棚的时候，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明白今天神又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得以对着敌人夸胜，而我们的心意得到更新和变化，这就是侍奉的生活，是不是？这是不是就是侍奉的生活？当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觉得有很多东西很奇怪，做不来。什么叫甘心乐意？神要求人去做的事，很多都是不合理的，不合人的理，不合我们的想法。但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顺服去做人，就会发现都是行得通的，对不对？在神凡事都能。最后刚刚姐妹们教会的合一，两个和尚有水吃，一个背着一个就让我们真的是合一在神的面前，顺服在神的面前。一只狗一只猫应该要打架的，可是人家就可以合一在一起，何况是我们。好，我们今天利未记就到这边。
好，我们谢谢钟汉，他把这后面几章他用节气来把它重点把它结起。不过我想这几章里面还是有一些，每一章里面有一些重点，读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明白的，我把它再补充一下，好吧？23章的时候讲到节期的时候，因为在主日已经也有讲过信息了，所以这个就今天又全部都在讲这里，我就不多讲。23章里面我只想提出来，那一次当我们主日信息完以后，有些弟兄姊妹在周间聚会的时候又把信息再回味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两个点我可以提一下。第一个是你会发现这个节期，每一个节期的开头跟结束都是用安息日做根基的，都是 以安息来做根基的。所以虽然讲是七个节期，其实也可以说是八个节期，那这个安息日是穿梭在每一个里面的。那这个安息日最大的目的乃是让人不但肉体的休息，从的肉体的休息进到属灵里面，灵里面的休息平安。所以这是整个节期里面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比如说连安息日，今天犹太人的安息日从礼拜五晚上就现在开始，他们安息日开始了，他们到了会堂里面去，今天晚上就是他们在会堂里面是夫妻 父母跟孩子一起在那里啊，彼此在享受家庭生活，彼此在认罪，或彼此在表示我爱你啊，我肯定你的这个。所以为什么犹太人的家庭的结构整个那个会这么紧呢？然后礼拜六就是明天，他们又是一天在读那个摩西五经，摩西的律法。那安息日这一个重要的节日，我们看到这个精神也摆到那个赎罪日里头。赎罪日说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什么工都不可以，什么劳碌工都不可以做，只有大祭司，祭司最忙碌，因为他是要为人赎罪啊。所以那一次我们在谈的时候也谈到了除酵节。今天犹太人除酵节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把这个酵犯罪除去，可是今天犹太人把它加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要为了要除酵，他就要先藏酵啊，为了好玩，全家来弄的就要把酵藏起来，然后才去寻酵，然后再去焚酵啊，把它烧掉，然后最后有一些比较宝贝的东西，有酵的东西又舍不得烧，就先卖酵，再买酵回来跟人家谈，再卖出去，再买回来。那有姊妹就讲说，其实我们今天最除酵节最不要的是藏酵跟卖酵啊，卖酵就是你的罪，就是除掉，找到就把它洁净，就不要去藏了，去藏起来，或者去买卖，去这个都是人想出来的东西哈。可是神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事。第24章里面第19节里面，你们注意的话，那是新约里面讲到的，说以前耶稣说，旧约里面说你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们现在新约不是这样。那在24章里面，在旧约里面为什么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在24章的第19节里面，你会发现说，人若是在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受了伤害的事情，其实在律法的要求里面，你要注意，律法里面的精神就是要一个公平，可是它也是一个保护。你不要说这个保护，因为我今天他说以眼还眼，就是说我今天如果伤了你的眼睛的时候，你不可以打我的耳朵，你不可以割我的耳朵，就是你不能在，你如果真的要求公平的话，我们只能够做到这个分量为止。所以那个并不是说一定要报复，其实在新旧约里面也是有一个要保护，也是一个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就想到了25章里面有一点大家读的时候可能不太清楚的，就是利未人的地啊，他说不可以永卖，你卖了就是他不赎回，他没有能力赎回，那个买的人呢，到时候到了禧年他还是要退回给他，因为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地。那利未人是没有财产的，他们没有个人的财产，所以他们的地他们的财产都是属于神的，只是神从百姓那里拿来以后交给利未人，让他们能够生活，让他们能够自己耕种。所以要知道，这是真的是在旧约里面的神对于一个他的工人，奉献给他的工人的一个保护啊。可是为什么利未人会穷到要卖地，要卖他的房屋，要卖呢？这个一直到旧约里面都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百姓的亏欠。尤其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说很多的祭司他不做祭司了，他没办法做祭司，他必须出去打工了，必须去赚钱养活自己了，因为百姓忽略了对神的祭司的供应。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虽然是神设立的祭司，可是真的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实在是他们当他们有亏欠，有亏就是他们生活上有缺乏的时候，实在是我们做一般做弟兄姊妹们要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也不是说就是说神供应他们，我们弟兄姊妹也要在遵守神的那个命令里面需要对这些服事的人有爱心上面的摆上。那么他这里也25章讲了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城里面的房子，他的很多的细我就不讲了，城里面的房子外城外的房子你卖了，那么你可以赎回或者你不赎就到了禧年到的时候你就怎么算。可是他说 城里面的房子如果卖了，你卖了，他说你在一年之内你必须要把它赎回。如果一年过了一年你不赎，那这个房子就 forget it， 你就永远不能赎回。哦，这什么意思呢？好多东西一说到了禧年，尤其25章26章，每次讲说到了禧年，这是安息人最大的安息年。你前面都不管怎么样，你穷啊什么，他说他的原则就是说不能彼此归附。我如果今天到了禧年还有40年，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土地的耕种价值你转到我的手上，我还有40年可以利用这个土地的时候，我只能以这个土地的40年的50年做100分的话，我只能用40年80%买你这个土地。那么到了禧年的时候，我这个土地要还给你，我只用完了，剩下2年就到禧年了。那我不能用全价买你这个土地啊，因为我过2年就要还你了，所以我只能用2年买你这个。可是他说到城里的地，若是你卖了，你却不去赎回，你过了一年你不去赎回，他说那这个是例外，这个地你就永远不要赎回，就永远归我了。那这里王国显弟兄他就讲了，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提了一个解释，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城啊，在旧约里面，或者这城，这个整个我们看的这些，不管节期或者今天钟汉讲的，都代表到永恒里面，跟永恒有关系的，包括新天新地这些安息都有关系的。所以他讲到那个城的时候，讲到的是那永远的国度，到了禧年是新天新地的时候，讲到这个禧，就说当我们如果有一些软弱，我们自己不行了，我贫乏了，或者我做了一个错的决定，我把我的房子城里面的房子卖掉了，那么他给你一年的时间，你可以去把它赎回来，对吧？就是说你做了一个错的决定，那么你还是给你一个时间赎回来。可是你过了这一段时间，你没有去把它赎回来的时候呢，那他是说，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神给的恩典的时间是有一点限度的。如果我们我们真的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有些决定，我们就不要硬着景象，我们应该在神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赶快去把它赎回来，不然到了审判的时候，就是新天新地来的时候，禧年来的时候，过了那个时候，在永恒里面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王国显弟兄从那里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啊。那么到26章，你发现它基本上是重申，就是你要守我的诫命，就是十诫。你读26章前面3-4节，就是讲十诫的前4节。你重申，你们若过是不拜偶像敬拜我，你们守我的安息日，那么你们就会怎么样，我就怎么保守你。你注意他那只用了13节，可是后面接下来讲说，如果你不要，你选择不要的话，那么你们会遭遇到什么的事情，他讲了30几节。就是说一再的警告，我希望你们到时候就会被人弃绝，会被在百你们的会被人在万民中抛来抛去，你们甚至会落到一个程度，你们会吃自己的肉，孩子的肉。他讲的那么的严厉，所以就表示神的那个心啊，在那里实在是要再三的重申说，你们不要走这样的路，你们不要走这样的路。所以到了27章的时候，刚刚钟汉想说男女还特许的愿，这个特许的愿呢，并不是说我今天心求一个事情啊，求主人，你今天让我生一个儿子，让我找到一份工作，让我这个病好，结果好了，那我说哦，我那个时候说我如果病好了，我就要奉献什么东西，他这个不是指那个。那个不是那种还愿，这个特许的愿乃是人因着对神的爱慕，人对着神的感动，后来刚刚钟汉用的那个就是人在恩典里面认识了神的权柄，他认识了神的地位，认识了神是配，我心甘情愿的把东西献给神，我就向神起个愿说，你甚至配得，我愿意来侍奉你，没有不是谈条件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奉献的时候，这个圣经里面就讲了很多的规矩啊，你如果男人几岁几岁要奉献多少算多少，女人几岁几岁，然后小孩几岁几岁。那我们初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
这个怎么男女不平等，或者什么你读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其实也是我看了王国显弟兄的书的时候，他解释，他说那个之价值乃是讲到说，人愿意奉献给神，神在旧约的标准里面，他是看你的功用，看你在神面前能够尽上的功用。因为旧约里面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人要靠行为，人要靠我的努力。所以小孩子你努力什么呢？你有什么力量努力呢？你要献给神的时候，所以你在神面前如果换成价银来讲的话，那个价值就小。那一个壮年人他愿意奉献给神，他愿意他的年轻力壮，他愿意他在神的面前的功用就好像大。他从这个方面来解释，可是今天在新约中已经不是这样，在旧约里面好像有这样写。新约里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以弗所，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6-2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加拉太第三章的26-28节，所以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的。所以你看在新约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有女的儿子，有男的儿子，看到这样，因为我们信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没有在神悦纳我们，也不是说男人的价值比较高，女人的价值就不高，不是在新约里面。所以在这里就启示我们真的奉献的时候是对神的心意里面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个奉献27章讲说，你许的愿你不可以更换，就是我跟神许愿说，比如说我是从心里面感恩，不是因为什么，我说神啊，我愿意这只母牛要是生了一个小牛的时候，我愿意把这只牛献给你，结果生出来的小牛你一看是残废的，你心里觉得不好，不好意思，你说，所以圣经里面说或好或坏都不可以，不可以用坏的换好的，也不可以用好的，你不能说哎呀奉生出来的我要把我的孩子，我想说我把孩子奉献给，生出来一看哇这么漂亮的儿子我不奉献了，下一个再说吧，那再就神说不要这样，你如果许了愿，你或好或坏，我就已经悦纳你这个心愿。可是你如果要改变主意的话，神说也可以，可是你要另外再加上东西。就神的意思就是说，我悦纳你的心意，你不要在乎，你如果真的诚心的话，不要再去换你的这个礼物。这是给我们来讲，我们人可能会在那里后悔，可是神早就悦纳我们的奉献。好，最后我想那个怎么全然成圣呢？因为今天我想我后面补充的时间多一点。刚刚12章的结论，那个钟汉用了，那是利未记的总结。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到底怎么全然成圣？我们是不是靠着像利未记这样，靠着一直在做，一直在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新约里面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保证，一个应许。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帖后我们看完就结束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五章啊，前书 I'm sorry 前书对不起，前书23-24，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23-20。来，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完全成圣，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是神使我们全然成圣。所以我们只要每天照钟汉刚刚讲的，我们如果每天献我们的五祭，每天在过节期，我们心里常常依靠神，那么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做引导的工作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神就会他会亲自的使我们一步步的达到成圣的地步，成为圣洁。好，我今天就补充到这里啊。那么剩下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想啊，小组里面也是可以彼此代祷啊，然后也就结束我们这次立位记的学习。